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2月25号到3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在温哥华中国城给华人拜年送祝福。2015年2月21日，部分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国城举行讲真相活动，并给温哥华华人拜年送祝福。现场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了解法轮功真相，记住真善忍的美好是福气。有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给温哥华带来积极正面影响，中国城是历史景点，法轮功学员们在这里创造新的历史。现场组织者法轮功学员何先生表示，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新年期间，希望开开心心与大家一起欢度新年，给那些明白了法轮功真相的人们带来福报。每个经过这里的人，法轮功学员都对他们说新年好，希望他们明白真相，拥有福报。真善忍是普世价值，不管西人华人，所有有善念的人都会认同，这是法轮功学员带给世人的美好礼物。
法轮功团体悉尼羊年游行受欢迎。2015年2月22日傍晚，澳洲悉尼市政厅举办庆祝中国新年的游行庆典。据悉尼市议会说，这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最大的庆祝中国新年活动。入幕时分，悉尼市中心的乔治大街上一派喜气洋洋，代表着羊年的旗帜到处飘扬，吸引了里外20多层人群前来观看这一年一度的壮观节日庆典，超过13万观众沿街观看。主旗台设在市政厅大厦汤号广场，游行队伍从这里出发，法轮大法协会的游行队伍也应邀参加了本次庆典活动，在新年之际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当日从早上到傍晚，法轮功学员们一直都在悉尼植物园、悉尼歌剧院、唐人街和乔治街等景点，直接向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游人举展板讲真相，帮助劝三退。几百名游客当场做了三退，同时法轮功学员还转告游客，当天晚上有盛大的游行活动，千万不要错过法轮功学员的精彩表演。
文明心见，上善若水。上，作者童心。我们讲过厚德载物，讲的古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其实过去的人在这些方面非常简单，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可是到现在，其实有些方面已经是非常混乱了，尤其是传统道德方面有许多东西丢失了。人与人之间就应该有这样的温暖，讲这些也希望大家来传递这些温暖。我们讲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而是心灵的沟通。有的老师拿着笔记本，你愿意记就记一些，不愿记就不记，希望您能心领神会，今后您人生能够更加幸福，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讲座的目的是希望您将来能给您的亲人孩子更多的温暖。大家是老师，我们在这里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我们和古圣先贤进行心灵的沟通，将来您在上课的时候和孩子也有一个心灵的沟通。当然今天我们幼儿园食堂后勤的所有人都来了，所以不只是说我们的老师，包括我们厨房的师傅也好，或者是我们打扫卫生的师傅也好，其实也都可以和孩子和我们同事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心灵沟通。上次厚德载物其实是从教师的角度讲的，但讲到学习教育的时候，我们更多的讲到的是婚姻家庭，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人，不光是在课堂上作为一个老师，生活中还有许多的角色。 我们大家在课堂上给孩子讲了很多诗，讲很多故事，也讲了很多的道理。其实有些基本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可是做到却非常不容易。那些童话故事讲的内容多纯净，道理多浅白，但是我们回家面对丈夫的时候，或面对婆婆的时候，真能做好了，真的是很快乐。今天你能做到像白雪公主一样善良对待别人，说起来真的是很了不起。再有厚德载物主要是从德的角度去讲的，当然我们讲的也挺快的，这一下就讲到了。这个道和德，现在大陆有人把它当成只是做好事了，甚至更低俗化的说什么猫有猫道，狗有狗道的。其实道和德是非常神圣的，传统文化中德有一部分体现的是做人的标准，它是道的一个体现。这个道它无形，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它体现出来的时候更多的体现在德上。今天我们讲的大题目是上善若水，老子用这个水来形容道，因为人直接是看不见道的，但是这水最像这个道。那么主要讲的是上善若水，道法自然。首先和大家说，我们不是讲道德经，只是讲上善若水。因为老子说这样一句话叫上善若水，所以今天咱们主要讲传统文化中常常说到的道。上次咱们厚德载物至善至美的时候，大家说起了这个水，现在很多人把它当作知识在研究，而我们讲的不是知识，而是水的精神，道德内涵，都是得用我们内心去感悟的东西。我们幼儿园的圆标设计得非常漂亮，里边就有水，这个水就是上善之水。因为是圆标，我们大家都跟它就都有很大的关系了。这个圆标画在墙上，印在笔记本，印在衣服上都有，美好就常伴在您的身边。我们强调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符号，外在形式上的东西，而是变成我们内心的美好，与这种美好外在的一种体现。关于这个道，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是上善若水，强调的是一个善。第二个是为道日损，那你可以说是忍舍俭都可以。第三个是真水之美，咱们分这三个方面详细的讲。首先我们讲善，就是水的一个特性，或者说道的一个特性，它就是善。大家知道水可以养生万物，我们身体里也有许多的水，道生万物，这个水它就带有道的特性，所以水的最大的特性就是善。它好生，就是生养，滋润生命，滋润万物。不管你是动物、植物等等这样或那样的生命，它都给予你滋养，所以这是特别大的一种善。滋润生命就是生物润物，善于万物。有一首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及时雨，他说的是春雨，大家注意，就是春雨。这个春天跟大家联系挺紧密的，因为我们是幼儿园，其实孩子就像春天的花朵，他还很脆弱，要是初中生大学生就大一些了，他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了。这小孩就像小苗似的，非常的脆弱，假如是一棵小树，你碰掉一片叶子没事，可要是棵刚出土的小苗，一共就三片叶子，你再碰掉两片叶子，它就活不成了。那么这个好雨知时节，就是春天的雨，它特别好，因为它滋润万物，在生命最需要的时候，当春乃发生，而且它要随风潜入夜，悄悄的静静的来了，还是在夜里，润物细无声，给予了别人好处，还不需要别人知道和感谢，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润。那么我们今天给别人好处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像这种润？就像我们老师给予孩子的时候，更应该这样，因为孩子他幼小。比如我们老师互相之间，有的时候说重了，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太严重，大家都是大人了，承受力比较大了。 可是孩子小的时候，你得非常细心地呵护他这幼小的心灵，就是说话的时候要非常柔和，而且说的时候要好语知时节，在好的时机适时适度地教育他。所以这种春雨，这种滋润，我们老师说的话和行为应该是这样。刚才我说，就是咱们平时班里老师拿一把扫帚，或者你们俩临时这种配合，其实都是在教育孩子。我们有的老师有时候急了，就冲着孩子嚷一嗓子，是不是有的孩子会吓一大跳？但是有的老师看见孩子就非常礼貌，孩子也都看到，他也都特别礼貌，形成一种风气，这种环境的影响。所以这里边要默默的滋润，慢慢的润物，而不是敲锣打鼓的送好东西。再有就是说水善利万物，这方面不用多说，咱们反过来看，没有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大家想得出来吧？有一句话叫做太上不知有知，他是说到一个王治理天下的时候有这么几句话，就是有这么几种境界。第一个境界叫太上不知有知，第二个叫其次亲而誉之，第三个叫未知，第四个叫侮之。侮辱最不好的国君，老百姓侮辱他就是不尊敬他，骂他。那么领导也一样，老师也一样，有对孩子非常不好的老师，家长有骂着老师的，这老师教的什么，老训我们孩子，我们孩子尿裤子也不给我们孩子洗，就是这种侮辱的侮，即是骂，那种昏君肯定要被骂。刚才我说有人一到过节就胡吃海塞的，那魏国人民就得骂他，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人家不就得骂他昏君吗？是不是对国君有咒骂的？对领导也是，园长不好的时候，有人心里边也骂他，这个辱之就是骂他。当然昏君还有挨打的、流放的，甚至掉脑袋的。现在国际法庭审判了几个独裁者了，有的最高领导人在许多国家被控告，都是这类的。那么比骂这要好一些的畏之，就是怕他，虽然不骂，但是他没有亲近感。我见到有这种情况，老师一见到园长在这儿，或者见到园长来了，远远的从一边绕过去了，有这种情况吧？不是说咱们园长，但是说你有这种情况，其实别人也有，小朋友见到老师也有绕开的，家长也是。你见到一个半生不熟的人，有时候好久没见面了，你为什么绕开？假如是你的好朋友，你会那样吗？不会。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他对国君来讲，一个是骂国君，有的领导人大家都骂他，但是有的领导人大家就是害怕他，不骂他，但是躲着他，惹不起躲得起。再好的一个境界就是亲而誉之，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幼儿园的园长可好了，老带我们各处去旅游，给我们发奖金特好，这就是夸他，愿意和他在一起，就是亲近他，这是让人亲近的领导，他给人温暖，给人好处。当然还有让人非常尊敬的领导，给予别人道德的指导引领，让人感动，特别好的。为政以德，必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那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为什么今天讲道呢？假如一般说幼儿园的园长够好了，但实际还有比这好的，就是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你不知道有他。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自行车要没毛病，我们就觉不出自行车来，叫人车合一，要咯噔一下，你知道哪出毛病了，这脚蹬子有毛病的时候，就觉出脚蹬子来了，对不对？你骑自行车应该觉不出脚蹬子来，如果你要觉出有脚蹬子来了，你觉得我自行车上有脚蹬子，说明什么？脚蹬子出毛病了。这道理很简单，咱们在座的现在谁感觉到自己心跳？当你感觉心跳的时候，你就不舒服了，严重的这人就要送医院了。你感觉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有问题了。有谁天天夸自己的心脏？ 我的心脏可好了，我的眼睛可明亮了，我的耳朵可好了。你会夸吗？你想不起来。今天我们听这样一个好的课，我们会夸耳朵吗？谢谢耳朵，没有你我就听不了这样好的讲课，谢谢。你想不起来它，这是最好的，它有毛病出现才让你感知到的。一个国君，咱不知道国君是谁才特别好，咱们知道国君都肯定要夸他或骂他。为什么？你肯定给他好处了，或者招惹你了，是不是这样？所以《道德经》里边说，最好的君王就是让人感觉不出来，就是他的大善。或者换一个角度，比如说人家就觉得幼儿园的老师好，那就是别的幼儿园不好。假如俩老师一个班，这家长说这王老师可好了，特别特别好。什么意思？那个老师差点，就是这意思。假如我们幼儿园每个老师都特别好的时候，那家长不会说这句话。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他所有的孩子送到每个幼儿园，每个学校都是温暖的，他就感觉不出不温暖了。但是今天我们幼儿园能做好了，应该他到我们幼儿园感觉不一样，因为有的上过好几个幼儿园。老师，我换了好几个幼儿园，就你们幼儿园最好了。那么你们的最好就说明那几个不好，它是有对比的。所以这里边老子讲的是道，超越了好和坏二的层面和一的层面，它超越了可感知的范围。以后谁要是当园长了，当得特别好，你们都不知道园长是谁，园长没在，你们都不知道，天天不来，你们都不知道。这是开玩笑啊。咱们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一样，你感觉不到它，就是它特别好，它默默无闻地给我们工作，是不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我们经常今天夸什么的时候想不到道。我们说刚才说你夸园长好的时候，说园长发我们奖金了，你说感谢老天爷发奖金了吗？是说这个意思。孝顺、尊敬、感恩自己父母的时候，我们想到父母的父母的父母没有？那当感激自己祖宗的时候，那祖宗该感激谁呢？就是上次我们讲的，是不是感恩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呢？因为大地母亲，我们刚才说像我们的心脏一样，我们想不起夸大地母亲的时候，因为你感知不到它的给予。那么大地我们还能感知到，大地包括天空都能感知到，但是那个道它就在无时无刻的在给予你和保护着你，你的生命都是它给予的，但你却看不到感知不到。这是不是最大的善，最好的善？这是有不同境界的。咱们讲到了，咱们推理推到这儿了，顺便讲讲。所以大家应该像那个太上不知有之，就像你家里边，你的婆婆特别好也好，妈妈特别好也好，但是你都感觉不到，就是特别好。当你需要的时候她就出现了，你有需要的时候她就出现了，你不需要的时候保准没在这儿，不烦你，不打扰你，不影响你。这是一种境界，咱们只说这种境界。你不管说你达得到达不到，你知道有这样一种高境界。因为老子他是一个大觉者，所以他看事物看的范围是不一样的，看的境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善待万物，这种给予别人却一点都不需要人家知道，多伟大。这个道就是这样的。水还有一个志向远大百折不回的特性，就是心境。心境这方面百折不回，所以有句诗叫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一般说到河的时候会跟着说到时间，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里说的时间就是大家珍惜时间，时间一去不回头。百川东到海，我们不说时间，你哪儿见过河往回流了呢？这些水在咱们中国来说，一般都是说流向东海，势不可挡，挡都挡不住。 人应该立志，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志向。说到百折不回，咱们中国历史上留下美名的那些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志向高远，百折不回。大家知道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西游记，大家知道唐僧西游，历史上有玄奘西游，玄奘西游前他就立志不取真经，绝不东退一步，这就是立志。那么唐僧走十多年到印度取回佛经，那经历的非常非常多，这个百折不回，其实古代圣贤都是这样。大家还知道鉴真东渡，在大唐的时候鉴真东渡日本6次，最后双目失明了。这些伟人做成每一件事情都非常不容易，但他们都是正信坚定，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坚定向前，所以才能流芳千古，让人敬仰。他们都跟这种水的这个特性是一样的，百折不回。再说汉山易，汉岳家军难吧，大家都听过这句话，这是金国人说的，岳飞的岳家军是咱们中国人的骄傲，一提起爱国就是岳飞、文天祥。前几年大陆教育部居然有人想把岳飞和文天祥从爱国英雄的名单里给撤下来，招来网上一片骂声，最后没敢动。那岳飞还我河山，精忠报国，他可以把这个字刺在身上，这就是一种志向。今天如果没有岳飞、屈原这些圣贤，我们的社会就一定会非常的混乱。这些精神为什么留下来？他们的志向都是非常远大的，非常了不起的。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受邪见的毒害，不但不感觉他们的伟大，反而随便歪曲他们。比如说岳飞等愚忠，意思是说他们忠于坏皇帝。实际上岳飞不是这样，他要尽忠报国，他更多的考虑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他不是忠于哪一个皇帝。还我河山，大家知道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后来为什么他非得害死岳飞，就是岳飞跟别人不一样，岳飞特别的正，太正了。当时的将领里边有的人打一仗成名了，就吃喝玩乐也没人管，那些将领个人的修为都没有岳飞好。岳飞一生没有打过败仗，待人也特别的好，因为他太正了，那皇帝实际上是妒忌他才把他害了。今天有人歪曲说岳飞愚忠，忠于皇帝赵构，不是这样的。岳飞就是要在中华民族历史里边留下这个精神，即使死了也展示的是忠。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有这个忠，才是国家有凝聚力。人们说爱情不是讲忠贞吗？忠于祖国，这些最美好的品质留下来。我们幼儿园也是，如果大家反过来说都不忠，各干各的，是不是就是一盘散沙？那么岳飞他想留下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现在的金国，就是现在的东北人，是不是也纪念岳飞，也尊敬岳飞，就是他这种精神，他要留下这种精神，这是他的理想愿望。所以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岳飞在临死的时候就义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么有人在评价的时候就觉得岳飞在喊冤，昭雪的昭就是向老天喊冤，但是岳飞说的是天日昭昭，他说的可不是冤枉啊冤枉。天日昭昭也就是说天理非常的清晰明白，就像天上的太阳光明朗照，有时可能会被乌云遮住，但暂短的时间一过，阴云散尽，世界依然一片光明。善有善报也好，恶有恶报也好，就是这道理。岳飞留下的为中华民族留下了非常伟大的精神，所以我们才为有这样的圣贤祖先而骄傲。一提到圣贤，大家都会心生敬意。我们中国人在火车上遇到了，说您贵姓？我姓岳，岳飞的岳。没有人说我叫秦桧的桧，没有这样说的。至于说叫会的人，后来就很少，基本上没有人叫这个名字。所以有一个对联叫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住宁晨。那个山埋这样一个人，他都觉得荣幸。那个铁倒霉了，天天在西湖那儿跪着，还让人唾弃。现在当文物保护起来了，不许吐吐沫了。那么他留下这个精神的东西，老子《道德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叫死而不亡者寿。那你说他死了吗？大家在读《离骚》的时候，可以就像跟屈原谈话一样，就像一个好朋友在跟我们聊天一样。假如有朋友在美国写了一封信和我们沟通的话，你就觉得与他在心灵沟通。所以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这些圣贤的光焰直到今天还在鼓舞着人，所以他的志向是不是很远大？他们是维护一个苟且偷安的朝廷吗？不是，他是追求真理，他们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纯正至善的正统血脉。因此我们大家在追求真理上也应该更加坚定，这样才叫道。因为过去古人没有求知识这个概念，一般都叫求学、求道、学道，所以大家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遇到很多的波波折折，你都不要怕那些困难。假如你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老师，挣那点工资，可能难度并不大。如果你想当一名受每一个孩子都欢迎的老师，是不是就难了？非常难，这里就会遇到各种矛盾。而在这种矛盾过程中，你觉得这目标对不对？你是为了孩子们好，为了整个幼儿园好，那么这就是好，你就应该坚持。
好声音与好歌曲，作者陆文。近几年来，大陆有中国好声音与中国好歌曲这样的选秀节目，我看了之后，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舞台背景是阴暗暗的，歌唱者表达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或孤独或失意等，听了看了感受不到一点美与愉悦，只能听到那几个导师的点评与赞美，紧接着还有访谈栏目，这些选手们谈自己的创作过程与感受，从中也升腾不起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音乐中真的没有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生命的意义何在。由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神韵艺术团，每年都要在海外进行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好评如潮，不仅场场爆满，而且一票难求。以主演《水晶鞋》与《玫瑰花》《铁面人》金吉岛等经典名片而被中国观众熟知，三次金球奖得主，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上留名的老牌巨星理查德·钱伯伦先生，观赏了今年1月23日晚神韵艺术团在杜比剧院的演出后，盛赞演出华丽、典雅、非常美好。他陶醉于演出曼妙的舞蹈和悠扬的音乐中，演出中的每个细节都非常优秀，还说，我觉得神韵艺术团好像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窗口，而我发现那里的一切都令人兴致盎然。他特别赞叹神韵演出中的立体天幕，非常了不起，真是光彩夺目，非常漂亮，太令人吃惊了。我一直在好奇神韵艺术团是如何制作这种天幕的。艾美奖获奖作曲家理查德·卡拉吉先生观看了神韵演出后说，他们演出非常投入，充满热情，当他们谈到善的力量时，真是温暖人心，让你感到最重要的事就是他们正在谈论的事，这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作为一位有造诣的作曲家，他赞叹说，神韵音乐非常精彩，作曲和合奏都非常棒，能如此放松真是太好了，听到这样的音乐感觉非常好，演出非常成功。卡拉吉先生还表示，他要对朋友们说，观赏神韵将是你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演出充满了善的力量， 纯善的力量令我备受鼓舞。神韵演出带给人的是纯善、纯真、纯美的体验与感受。音乐与歌曲中体现出了这种境界与美好。新唐人电视台有一个15分钟的节目《神韵专题》，每期采访两个参加神韵演出的演员，听他们娓娓道来，可是内心的感受却非同一般。他们是由于思想境界的提高，才带来艺术的提高，而且处处是站在观众的角度表演，完全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为什么能感动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能引起人们对精神境界的追求与向往，所以看的人无不泪水连连、受益无穷。神韵歌曲才是真正的好声音、真正的好歌曲。大陆的中国人在这么多年的党文化的洗脑与灌输下，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为何物了。儿童动画片《金刚葫芦娃》有这么一个片段，蛇偷走了一个葫芦娃，这个葫芦娃一出生就对蛇喊妈妈，蛇高兴地答应了一声。相信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为蛇的不要脸而鄙夷，为葫芦娃的善恶不分而惋惜。然而大陆的中国人一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时时处处泡在中共的党文化里，唱的是歌颂党妈妈的歌，做的是中共放纵人的欲望后的事。人们已经不知道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是什么模样。我的邻居有一天曾对我说，我发现古代的一切都是骗人的，完全否定了自己的祖先。在人中，谁要当众不承认自己的爹娘，当众骂自己的爹娘，谁都骂他，这不是人，这不是爹娘养的。中共邪党这么多年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目的就是要摧毁传统文化，要人们彻底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把人们培养成马列子孙，只会假恶斗，放纵人的魔性去做坏事。人失去了心法的约束，就是魔性大发。现在不是有任性搞音乐的说法吗？失去了传统文化的中国人，等于是没有了精神与灵魂，任由中共邪灵魔鬼牵着鼻子走吗？这样子搞出来的音乐就缺少精气神，给人的感觉就是颓废低俗，一点美感都没有。为什么中共这么怕神韵的巡回演出？为什么要处处干扰与破坏？就是因为神韵通过舞台艺术表演的是纯真、纯善、纯美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能唤醒人们对自己祖先的认知，暴露出中共的魔鬼嘴脸，所以中共才怕得要命。一个人真要在音乐道路上有所造诣，首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摆脱无神论的毒害与束缚，歌颂神佛的伟大与慈悲，开阔自己的心胸，音乐的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越走越亮堂，才能产生真正的好声音与好歌曲。
海外文集《我与天国乐团》，作者北美青年大法弟子。我是2014年六月落地加拿大，九月参加天国乐团学习单簧管，11月第一次参加游行，可以吹奏4首曲子。我是零基础学习单簧管，在6年前曾经学过几节课的二胡，但是由于自己没有耐性，放弃了。有很多同修觉得我学习的速度很快，其实大家又怎么能知道原因呢？游行是在11月22号，我能否获得居留加拿大权利的开庭日期是11月28号，我的返程机票是11月30号，也就是说 22号的游行有可能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参加天国乐团的机会。如果我不能参加22号的游行，也许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参加天国乐团的游行了。我本身是一个没有耐性的人，第一次将单簧管拿回家吹了两声没吹响，我就打算找个借口把乐器送回去然后放弃了。结果送回去的日子刚好是黑管的每周声部练习的日子，而另一位同修 T 去约好的练习地点没有开门，没办法就去了乐团的教室练习。而此时我正坐在下面想着还乐器的借口是什么，看到 T 同修美滋滋的练起来，我凑过去打开我的黑管说，我怎么吹不响呢？T 同修看了看说，你的黑管上缺了加簧片的数圈，把我的先给你装上，你吹吹看。装上之后结果就吹响了。 T 同修说，哇，你一下就吹响了，我开始吹了好几天才吹响的。他又说他家里还有一个数圈，这个就送给我了。在之后 T 同修就再也没出现在黑管的声部练习舞台上，接着打他最爱的小鼓去了。现在看来，那天和 T 同修的见面也一定是师尊安排他把数圈送给我，并且给我加油打气的。好吧，黑管我已经能把它吹响了，下一步就是开始学习了。这时候六年前学习二胡的情景竟然浮现到了我的头脑中。开始教我二胡的人是一个美术老师，他教了我一首美妙的曲子《小星星》，所以结果就正如大家预计的那样，二胡不但没学会，后来来了老师之后就一直在帮我纠正错误，从坐姿到手腕放松再到运弓的方法，然后又告诉我开始不要拉曲子，就是一直练习基本功，让我反复的练习基本功。突然有一天他拿来了一首曲子《天安门广场》，我就很容易的演奏起来。所以我知道学习黑管不能拿来就开始吹，如果养成了错误的习惯，对以后的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我就在网络上下载了教黑管的视频，从坐姿、嘴型、呼吸开始，然后我又反复练习了2个月的基本功。这时我们黑管声部又请来了专业老师进行指导，进入11月后我就开始反复练习曲子，很快就掌握了4首曲子。当年没有学会二胡，但是当年学习二胡是不是就是为了今天吹奏黑管呢？谁又知道呢？当你做到了回头看一切都顺理成章，但是在其中却是去除各种执着心的过程。首当其冲的就是懒惰心和安逸心。这两位小魔没什么武功，但是游水之术很是精通，动不动就告诉你今天休息一天吧，你看外面天气那么好，出去走走。一会儿又说练半个小时就够了，练那么多干嘛，声部练习不要去了，没什么效果。对付他俩的方法倒也不难，设定一个练习计划，每天练习1个小时，必须执行。刚解决了懒惰心和安逸心，这时候大将烦躁心来了，只要练习超过半小时，心里就开始难受，浑身不自在，越练越闹心，心里想着这得练到猴年马月去啊，这点基本功都快练了1000遍了，有完没完啊。对付烦躁心的方法就是打坐，每天晚上打坐的时候一超过45分钟，心里就好像被人用手蹂躏一样。我咬着牙坚持着，心里想着大陆在狱中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都能挺过来，我打坐都挺不下来，我悟性也太差了，而且这不正是宵夜吗？当打坐冲过去之后，烦躁心也被我斩于马下。当你吹得好了，能吹曲子了，其他人看你学得快，然后各种赞扬都来了的时候，欢喜心粉墨登场了，对你说还是你聪明，学得快，别人不行吧。好在在这一点上我还算理智，马上排斥这坏思想，不承认它是我的思想。经过了各种新的干扰，终于学会了4首曲子，游行的日子也到来了。11月22号，我们迎来了号称有30万现场观众的圣诞大游行。在游行之前的2个星期，我也把每天1小时的练习时间提升到了每天2小时。 我不想给这次游行留下任何的遗憾。22号上午大家集合，集合后先排练了一下，首先吹奏的是法轮大法好。在吹奏过程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浑身颤抖，非常的激动，一度哽咽，眼泪围着眼圈打转，顿时觉得能量非常的强，能量所到之处，一切不符合法的生灵应声而落。我头脑中的思想业也一直在被消灭着。游行开始，站在游行的队伍中吹奏着大法的曲子，吹奏法轮大法好，感受到威严，吹奏法正乾坤，感受到振奋，吹奏法轮圣王，感受到慈悲，吹奏法鼓法号，感受到威慑，吹奏颂宝，感受到救人的急切，听到凯旋，感受到了满是喜悦，以及法正人间的殊胜。看着游行两边欢呼的民众，就好像法正人间提前到来一样，大家都在赞颂着大法的美好。其实在开始学习黑管的第一个月，有过很多次放弃的念头。每次放弃的念头出现，我都问自己，为什么要学习黑管？为什么要参加天国乐团？是因为爱好吗？如果是因为爱好，那就马上退出吧。不是因为爱好，是为了救人。而我们本地乐团的人数和水平还都达不到要求。我也是当地的一份子，我现在恰好还有很多时间，我有什么借口不练呢？所有的借口仔细想来，背后不都是执着心吗？不要给自己留下永远的遗憾才好啊。修炼人学做销售的一点感悟八，作者王华。俗话说，小隐在深林，大隐在闹市。修炼中，我们很多人发现，我们的正法修炼过程好像是从人间升到天上，再从天上重回人间的过程。放弃人间的一切，坚定修炼，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圆融好法，如何用常人能够理解的道理打开众人被旧势力控制的心结。比如在销售工作中，如何讲清大法真相，在写作中如何写出末法时期人们能接受的道理，总觉得有心无力，力不从心。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谈到，大法弟子当前为了证实法救度众生中所做的其他项目的目的是明确的，但是项目的本身和你们做事的方式要能叫世人理解，被人理解，不是被神理解。人就看表面的东西，人就只能够从表面理解问题，所以你们在表面的形式一定要符合常人社会的表现行为，不能够太过，过了人家不理解，做不到呢，那又救不了人。大法弟子不管做哪个项目，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摆不清，不注意你们讲的话，做的事就会叫常人看不懂，或者误认为是搞政治，或者叫常人认为是为了目的而做的，这样就是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人为的没做好。师父强调，我们做事应该让人能够理解，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摆不清。摆不清什么呢？新纪元总编曾对我说，我写作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出现了气功态，摆不正两边的关系。转法轮在谈到气功态时写道，人出现气功态以后是非常理智的，说的话非常有哲理性的，而且逻辑性很好，只是他讲出的话常人不相信。他一会儿告诉你说他看到已故的某某人，那人告诉他干啥，常人他能相信得了吗？后来他明白了，这些应该搁在自己心里不能说，摆正两边关系以后就好了。我体会到，我们必须用常人理解的东西来劝说他们，不能讲高，讲话神来神去的，常人就不理解。当然，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时刻牢记神，但那些是应该搁在心里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的都得是符合常人接受能力的话。比如我们去谈广告，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不是来争签的，也不是来传道的，我是来做买卖的。我的角色就是生意人，我们要分清主次，分清这里是常人社会的商业谈判，不是修炼团体的内部交流。把握这些基点后，我们就知道如何讲真相了。有两位销售同修在马年最后一天还签了一个30万元的大单，他们介绍经验说，客户一开始就说跟大纪元做生意很敏感，他的员工如何评论大纪元等等。于是他们一上来就给他讲法轮功与大纪元的关系。您看大纪元这十多年为何能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新闻集团，拥有21个语种的网站，12种语种的报纸。大纪元凭借的是什么呢？您做产品凭借的是产品的质量，我们凭借的就是我们的新闻。大纪元一直出色地报道各类新闻，特别是其他媒体不敢报的或还没有觉察到的新闻，我们都能及时地捕捉到。比如2003年的非典 SARS 瘟疫，大纪元是最先重点报道这个新闻的。再比如法轮功问题，为什么大纪元能准确预测到今天中共政坛出现的大变动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独立分析局势，从办报初期我们就意识到中国镇压法轮功涉及到1亿多人的生活，同时触及到人类最根本的真善忍道德，这样的大事一定会成为中国局势变化的核心。如今习近平清理的近百个落马高官基本都是江泽民派系的，江西斗的核心就是法轮功问题。江泽民因为对法轮功欠下血债，他害怕被后来者清算，拼命抓权，甚至不惜暗杀胡锦涛和习近平，结果逼得胡锡联手以反贪的名义清除江派人马。今后在经济领域，习近平也会大动干戈，把江派企业和他们在海内外的投资者都打下去。凡是江派签订的合同，习近平都不会承认的。今后的大陆市场都得大洗牌。而我们大纪元由于抓住了时局的变化，我们的读者都是今后在各行各业大有前途的人。你们在我们这里刊登广告，我们相信会给你带来很好的效果。这样讲了以后，商家就明白了，大纪元不是法轮功，我们的谈话也是两个企业的合作，他造产品，我造新闻，我们一起联手来帮他促销产品。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浪费时间也是浪费大法资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年过年的时候，人们都要花一定的时间打扫屋子，购买年货。这些事情无论是常人还是修炼的人都得必须做的事情。关键是我们有些同修把这些事情看得重于做好3件事，宁可大法的事情往后推，也得把常人中的事情先办完，心还是在常人中。在这里完全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只是看到周围有不少同修都是这个状态，心里有些着急。大家知道现在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为我们大法弟子延长出来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切不要以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而白白的浪费每一天。年后的正月又要如往年一样吃喝往来，其实周围的亲朋好友早就做了三退，明白了真相，我们也没必要浪费时间迎合常人的心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走哪条路，你想要什么，你想得什么，谁也不会干涉你，只能劝善。有些同修是亲戚关系，就互相吃喝往来，弄得同修不去又觉得不合适，去吧真的是耽误时间。有些是资料点同修，年前忙于做真相和家务，年后想静心多学学法，也弄得焦头烂额。师父说过，不 不能浪费大法资源。我悟到，资金是大法资源，不能随便乱花。时间也同样是大法资源，也不能乱花时间。为了常人的事干扰同修，随便占用同修的时间，也是在浪费资源。也许我的想法有些偏激，我们真得转变观念，不要遇事总用人理去衡量，做常人中的老好人。这是本人的经历和看到的情况，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拜年的话要掂量着说，今年从三十晚上到正月里，我收到不少拜年短信，那些祝福词儿老好了，比如今年一定发大财，家业兴旺，福禄齐天，祝今年大顺天福，发财百万。虽然这些话很虚假，但人们听着悦耳舒服，喜欢听，也愿意说。起初我也自编了一些祝福词儿回过去，可是发着发着就不顺了。当我点福字时，荧幕上出来的总是祸。开始我还忍不住的乐，这个祸字要发过去还不砸锅呀。可是我立即明白，这是师父点化，修炼人发出的每一念和说出的每句话都是有能量的，是能起作用的，要修口啊。想到这，我立即警觉起来，马上想起了师父的话，假如说他业力很大，他要偿还的，你老说他有好事还不了业力，那行吗？你不是害人吗？转法轮，世上的每个人一生福报与恶报都是安排好的，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哪一天有好事，哪一天有坏事，还业时用什么形式还，是病业受伤还是祸事，每个细节都是安排很细密的。假如说管人间的神安排了这个人今年某时某刻让他偿还历史上他欠的一笔债，那必有一场祸事临头。而你拜年话却说祝你今年一顺百顺，这是不是干了一件坏事呢？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生命是有能量的，身上带的东西都是很超常的，动的念和说出的话极可能起到改变和抑制别人的作用。一个常人该有福报还是恶报，我们在修炼中不管天目能看到还是看不到都不能说。假如说这个人无德，命里无财，一生穷困潦倒，你因为是亲戚拜年话却说祝你今年发大财，他德没有用什么发？大法弟子说话要诚实不虚假，要为人负责，要真，不管好话坏话都不能张口随便说。悟到这一点，我说拜年话时就慎重了，有了分寸和限制，既符合常人状态，又在修口上把握自己。
不符合法的事，举手之劳也不能帮。弟弟也修大法，平职称时遇到难题，需要省级和国家级专业获奖证书。他告诉我，评上后每月能多开300到500元工资。之初虽然觉得这事不符合大法的真，但想到弟弟老实，不善言辞，单位几年涨工资都没他的份儿，比他年轻的都花钱买假证。工资呼呼的涨，在单位里他工作最突出，工资最低，我心里有些不平，这是什么世道？大法弟子就该吃亏吗？虽然理上明白不争人的东西要放下亲情，可是当看到弟弟经常被讥讽言语压得抬不起头时，心里便有为他争一口气的想法。办这些证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虽然有几次心里跃跃欲试， 几年前曾给他办过一个证，可我明白不能再往前迈了，否则不仅毁了他，对我也是个修炼污点。更多的我是在和他在法上交流，我们一起悟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最后领导一看，就他比人家都困难，房子应该给他，别人说不行，房子不能给他，得给我，我如何缺房子？他说那你就拿去吧。这是一种境界，如果达到了，在这一点上便是同化了法。弟弟理性认识和提高也很大，他心态平和，无怨无恨。可是弟媳有几次炸毛了，大骂弟弟是熊饼子窝囊废，练功练傻了，凭啥不争，话中也怨我不帮忙，有能耐指不上。每当这时，我真想三下五除二立马把这事搞定算了，可又想这是弟弟的官，也许他命里没有，假如用不正当手段得来，不舍不得，他会损失更大的，也许是旧势力经济迫害，他怎样否定地走过去建立自己的威德，这是他要面对的。当我冷静下来想这事时，忽然明白这事的前后，以前光帮弟弟悟了，帮他修了，其实是修我的，我怎样在亲情面前，在亲人利益得失面前，在办与不办之间，怎样用法来衡量，怎样迈出这一步，这是一次维护法和看待亲情的考验。于是我心里发出坚定一念，不办。我跟他说，我们来世间是为啥？为得这点蝇头小利吗？是为求这个来的吗？每当这时，弟弟说，对，咱不办假证，照样能评上，邪不压正，咱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不仅如此，类似的事情我也不办，比如偶尔有朋友找我开空头发票，都是几万元几千元的，我开始还模糊，后来一概回绝。我就想大法弟子是最正的，只能正一切不正的，咱要为对方着想，不能让人家造业。另外大法弟子做的每件事都是要给未来留下来的，众神都在看呢，虽然是举手之劳，也不能帮这个忙，事不在大小，这是修炼原则。一点体会写出来，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同修买彩票的思考，大法弟子，我弟有一技术同修，虽不是电脑专业，但在大法中开智开会，做系统中走出了自己的路。他做的系统连本专业大学生都惊叹，认为不可思议，这系统没见过。99年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他也被迫害劳教，回家后常人妻子离异，婚姻很不幸，工资也受到很大影响，但他修炼从不懈怠，三件事做得很好。大约在2012年，他工作的图书室很多玻璃窗上开了许多优檀婆罗花，使当地同修非常振奋。但就在这一年的后半年，单位相继建几批职工住宅楼，他都因交不起费而错过机会，居住单位公寓几经搬迁，住宅环境很差。身在高校，但由于恶党迫害，职称升不上去，现和同时参加工作的职工工资相差很大，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心性，吃穿都非常简单。可这种现状，他觉得对救度众生讲真相不利，于是他开始走反旧势力对他经济迫害的路，但他选择了买彩票，结果我看是雪上加霜。这些年他为之投入很多都没效果，我想他中了旧势力的奸计，遭到更大的经济迫害。我很着急和他多次交流未果，他很是固执己见。我说买彩票属于变相赌博，师父是否定的，可他说我没悟到高层次的法理，还说师父讲了我不怕大法弟子发大财，在大机缘会议上讲法。我认为这是师父针对经营讲的法，针对性很强。他还说转法轮中 释迦牟尼洗澡要弟子打扫浴缸，那是讲了不同层次对杀生的认识，你还没悟上来。他还说，如果我能成功，我给同修把许多急需要的硬件也解决了，我的一切事就都迎刃而解，这有什么不好？我至今还没能说服了他，于是我就学法。当学到转法轮第四讲，北京学员领孩子到前门溜弯，摸到高级小孩自行车后，他当时脑子嗡一下，我是个练功人，怎么能求这个东西？我得这不义之财，我得给他多少德呀？对小孩说，咱不要，咱若要自己去买。转法轮，我更加坚定彩券、彩票等都属于不义之财，是要用德去交换的，而且这是修炼人的有求之心。我觉得彩票、股票、双色球等都是赌博，走正路才是最重要的。
克服畏怯心理，敢于动笔。我们在用笔去证实法、讲清真相与揭露迫害中，是否时时都能克服自身的一些不良心理因素而敢于动笔呢？不良的心理因素如畏怯与信心不足的心理，我这篇文章能写成吗？或能写好吗？写不好或不成熟，拿出来不别扭吗？诸如此类。往往在有一些思想萌动时，我们会想用笔去证实或表达一些什么。就自身体验来讲，某些时候可能又会因担心写不成、写不好而搁置。在搁笔的同时，我们把思维中那跳动的灵感也搁下了。其实当思维中的灵感跳动而促使我们动笔时，出现的或许只是想表达思想的一个轮廓，或只是一个不甚清晰的影像，但这已经足够了。我觉得要做的首先是克服那些负面思维与心理因素，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要充满信心，相信自己一定能写好，这样在头脑里就会出现完美的一幅画面，就像文章写成时的那种感受，虽然它还没有发生，进而拿起笔，自会有一种类似灵感的东西牵引着它。你会发现你越写越多，越说越想说，最初那个轮廓与影像逐渐的丰满与清晰，你有条不紊地表达着，就像一块墨泼在宣纸上，它逐渐的自己晕染开，很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敢于第一次拿起笔后，我们要经常性的拿起笔，我觉得这与思维中的状态有关。不要觉得没有什么题材可写，也不要觉得没什么可写，那样也许真的什么也写不出来，因为很多不好的因素是不愿我们动笔的。如果真那样想，我们就把自己的思维给堵死了，把自己与另外空间相联系的通道给堵死了。要相信自己能写，保持着这一念，这样我们的思维就会处于开启、敞开状态，从而接受法那无上智慧的指引。很多同修有这样的感受，一旦动笔写起来时，会觉得思如泉涌，有如神助。如果我们真抱着真诚的心去写，写出来之后看着秘密的文字，有时自己也会惊讶，这是我写的，在这之前可还在考虑要不要动笔去写呢。所以当思维中的火花闪现时，不妨去抓住它，动笔试一试吧。在学好法的同时，法会开启我们的智慧，会赋予我们智慧，所以如果很想写，那就一定会写出来，如果想写好，那就一定会写好。如果在证实法、讲清真相与揭露迫害中想笔耕不辍，那么我们就会笔耕不辍，全思涌动。法在重新塑造着我们的生命，法赋予我们的智慧是用之不竭的。
警惕自己无意识的窃法行为。作者童真。
由于自己以前在单位给同事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同事告发后被迫离开单位，此后在给新单位的同事讲真相方面一直有障碍。我现在在单位负责全公司的管理和人事资源方面的工作，包括招聘、辞退员工及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和纠纷等。用常人的话讲，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加上以前在单位讲真相被告发的阴影，在新单位一直没有大面积的讲真相。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加上巡店的路程，每天骑50里。单位的同事都说我身体好，是钢铁战士，都是每天骑自行车锻炼的。我也附和说，是，骑车就是锻炼身体。心想，等以后有机会再给他们讲真相吧。当时人多，不方便讲。此后不久，连续2个月有2次处于重感冒症状，发高烧，流鼻涕。同事都说，这次流感连钢铁战士也没能躲过。还有的同事说，不是每天骑自行车锻炼身体吗？怎么也感冒了？我变得无语，心想，已经几年没有身体方面的宵夜了，这回是怎么了？连续2月2次了。突然，同事的那句话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不是每天骑自行车锻炼身体吗？怎么也感冒了？我豁然明白了，是的，自己的身体好，明明是因为修了大法，师父给拿掉了病业而变好的，自己却和同事讲是因为骑自行车锻炼好的，这不是切法行为吗？这在修炼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是因为你修大法，你的师父把你的身体净化下来的，你却认为身体好是锻炼的结果。作为大法弟子，你把大法摆在了什么位置？把师父摆在了什么位置？旧势力有了借口，马上让你的身体变坏，有了迫害的理由。想到这里，我惊出一身冷汗，修炼真是严肃的，自己在执着的带动下，为了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心，把修大法带来的正面结果归为自己的功劳，是严重的切法行为。崇文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中的讲法，这种来源于大法却不能正视大法的切法行为，从另一方面却抵消着大法。目前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工具中被宣传的好人好事，很多都是我们大法学员由于修炼了大法，心性得到提高后所做的。可是报道中却冠以该人是模范，是什么骨干人物等原因所为的，完全抹杀了由于修炼大法而出现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弟子们自己造成的。修炼是伟大而殊胜的事，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采访者，你是因为修大法而为呢？如果报道者不想提大法，那我们也不要为切法而又不正视大法的任何形式抹粉。我们大家都是在做好人，对社会、对人类是有益的，为什么就不应该有一个公正的合法环境呢？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由此，我又检查了一下自己平时的言行，发现自己无意识的切法行为还真不少。记得一次和常人辩论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话题时，我脱口而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还有一次，我给员工开会时，讲述企业和国家经济形势时，我说一切都是共产邪党宣扬无神论导致的。无神论本身就罪恶滔天。选自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些都是师父的原话，我却引为自己的话或自己的观点，这都是严重的切法行为。大法修炼是神圣的，是严肃的，尤其是到了正法的最后了，我们都说要用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平时的言行真的要引起重视了。无意识的切法行为是严重的，都可能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写出这点认识，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意中的一句话招来的身体迫害，大陆大法弟子近两三年痔疮变血，结肠炎症状越来越重，我知道这很不正常，是自己修炼出了问题，可找来找去找不出问题出在哪儿。按说三件事虽不够精进，也都在做，怎么身体迫害这么重呢？多次与同修交流，不承认迫害啊、善解啊、正念铲除等都不见效，三年时间了，不算短，心里有种无奈感。年前我在读明慧和正见同修文章时，再次向内找，并求师父帮助，这时大脑闪出一念，是几年前无意间说的一句话招来的祸。一次我向一个陌生人讲真相，当时讲的不是太顺，心里略微有点怕，他看着我问，你是学法轮功的吗？这一问我的怕心更大了，心想这人是不是便衣警察，立马心跳加快，底气不足，顺口说，我倒不练啊，我朋友中有练的。其后不久我的身体便出了毛病，痔疮变血，结肠炎症状，就是这句话招来身体迫害的祸，这是大漏啊，就是你抓到了把柄。既然你明确表示我倒不练啊，那好，不练就是常人，常人就该有病，历史上欠的债你得担着。这句话绝不是小事，不管邪恶是否钻空子，一个修炼人在考验面前，在生死面前，都要有对师对法金刚不动的自若才行。这句话的背后让我看到，不仅是怕，还有很强的思，距离新宇宙生命标准相差甚远，带着这些心去救人，效果又能怎样呢？可见自己修的是多么不扎实。讲真相中的理智，不是把自己包装成常人，注意安全，不是连基点都放弃了。在大法与人心较量的关键时刻，就是要向前迈一步，人和神就差那一念。这几年就是怕这种物质让我说出那句绝对不该说的话，怕是人神之间界限啊。怕的根是思，因为思而求自保，而追逐安逸，而起色与心，而生争斗心、显示心等等，他们彼此呼应，沆瀣一气。通过这件事我认识到，为什么这几年家庭干扰大，身体上病业不断，那句话是表面，怕心背后的思才是根子。写出这篇短文，一是郑重声明我曾经说的这句话彻底作废，并向师父忏悔，同时解体自己生命中所有的怕和思，一点体会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我修心的几件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海燕。在修炼过程中，我身上发生许多修心的事，现摘录其中的几件。一，电脑上不去网了。我的电脑上网从来都很快，可有一天一同修来跟我说，你明慧网下来了吗？我说下来了。该同修说，是吗？这几天邪恶把网封得很厉害。同修走后我再上网去试，可怎么也上不去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向内找，差在哪儿了？一直上网都很快，为啥同修一说网封得很厉害，我去试就再也上不去了呢？师父说，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坐而不求常居道中，弘盈道中。我明白了，原来是我听了同修说的就信了，而且还用行动去试去求，这不就是承认了邪恶的封网吗？于是我用正念归正自己这不正的行为，全盘否定邪恶另外空间网封的邪恶因素，并和电脑沟通，电脑，你是有生命的，你被大法弟子选中做这最神圣的事是你的福气，这几天你上不去网了，我不怪你，是因为我的心被邪恶封网的因素给带动了。现在我的心归正了，你要与我好好配合， 咱们共同完成师父交给咱们的使命。说完后，我又和小鸽子沟通，小鸽子，我师父说过，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2003年元宵节讲法，你从另外空间飞到咱家的网站，邪恶他就没有办法，干扰不了你。然后我再去上网，一切都正常，跟以前一样了，想啥时候上就啥时候上，一直到现在。同修都说你的上网卡比我家的宽带还快，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注意了修心后，师父看到了才给予的。二，打印机就不干了。我使的是喷墨打印机，它一直都好使。去年神运下来的时候我很忙，同修来我家打神运的盘面，同修的性格很急，没等完成就去拽，结果打印机就不干了。同修咋整，打印机就是不好使。我回来后，同修和我说，我这半天连十张纸也没有打上，他老是给我出现错误。我说你太着急了吧，他是有灵性的，你要好好的和他沟通。同修说，我是有点着急，可我和他也沟通了，也不好使。说完同修就走了。走后我就和打印机说，刚才的事儿我和同修都不对，你不要生气了。我出去时都怪我没有和同修交代，他对你的属性不了解，而同修他又很忙，犯了心急的魔性，硬拽伤害了你。你应该想想，在众多的打印机里你被选中了，那是你的缘分，你要心胸开阔，原谅我们，尽心尽力地完成你的工作，打出最好的真相去救度众生，兑现你来时的使命，那才有威德呀。沟通后他真的很听话，不再耍脾气了，打出的图片很漂亮。三，他们把我家的电话号留给医院了。刚开始揭露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同修中有一个尿毒症的，几个同修一起切磋，要带他小梅化名上医院取证，取证时需要留电话才给办。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把我家电话号留给医院了。他们和外地同修说了这个事儿，外地同修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得先跟人家沟通。同修回来后也觉得不对，就让一个同修去找我，跟我说，我们带小梅去取证，把你家的电话给医院留下了，你有障碍吗？要不就把电话换了。我说没有。说完同修就走了。过了两天，又一个同修来我家找我，让我把电话换了。我说没事儿。他说不行。我说你们出啥事儿了？因他一再坚持让我换电话，我就说行，等过两天有时间我就去换。当时同修严肃地说，不行，明天你就去换。我说你们到底出啥事儿了？他说没事儿。我说没事儿，你让我换电话干啥呀？他说那你得向内找。我当时没忍住，火腾一下就上来了。我说向内找啥呀，电话是你们留下的，问我有没有障碍，我说没有，你让我向内找，你们咋不向内找呢？你们为啥不发正念呢？换电话有用吗？没有用，是因为那身份证才安的电话。当时同修是给我过忍的星星关，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几天后我学法才明白，他们把我家的电话号留给医院了，没通知我，那是冲着我平时忍做的不够这颗心来的。正像师父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其实当时同修是好意，为了我的安全，当我把心放下了，心性提高了的时候，我悟到他们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留给医院了，就已经不存在安全的问题了，因为你心在法上，那才是最安全的。于是我从内心感谢同修给自己的这一个提高心性的机会。四，大年的时候我的嘴歪了。大年的时候我的嘴歪了，我跟家人说，你看我的嘴。他一看说，你中风了，赶快去针灸。我说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因是过大年，我们都去他父亲家，大伯哥、大伯嫂、大姑姐都让我去针灸。我说没事儿，并给同修打电话，让他来我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帮我向内找，找到好多星，可是还没好。 一天，我给称呼二哥的同修打电话，二哥，我的嘴咋歪了呢？他说，嘴歪，那是话没正。这句话点醒了我。是啊，前两天师父在梦中点化过我，梦到玲玲，化名，挨着两天，他干了不正当的事儿，我就随和着说了两句，看是没关系的两句话，结果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于是我就高密度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身体的迫害，不到十几天嘴就好了。家里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修炼中修心的事很多，从中让我体会到师父法中所说，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如果你真的抓住了这个机会，真的做到了遇事向内找，在修心上下功夫，那你不仅是心性真正的能得到提高了，而且会让你感受到那其中的美妙。
怨恨委屈来源于私，唐山大法弟子觉缘。今年在做真相春联的过程中，一个协调人找到我说，你们做的春联没有直接证实法的内容，在正法时期不能证实法，只恢复传统文化，既浪费了大法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影响了其他人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不如做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更有震慑作用。我建议你们立即停下来去做面对面讲真相的事。我一听常人心就起来了，对同修的怨恨心争斗心油然而生，心想又不花你一分钱，我的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管得着吗？你知道我为了多买些材料多救些人，这个月我是怎么过来的吗？平时我都是把生活开支剩余出来的钱用于大法，可是这个月我把我的工资一分不剩的购买了耗材，连吃饭的钱都没留，每天以喂狗的名义从食堂把同事们吃剩下的饭拿回家做自己的早餐晚餐用，剩下点儿才喂狗。我每天跟狗争口吃的，有时食堂没剩饭还得挨饿，你们还对我说三道四，委屈的眼泪险些落下来，但我转念一想，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有什么委屈的？委屈的不是我，而是为私为我的那个旧宇宙生命。真正和师父签约的我，是由真、善、忍构成的，是无私无我、正法正觉的生命，怎么还会委屈呢？所以，感觉受委屈的我，绝不是真我。我忍住泪水向内找，同修们为什么说我浪费大法资源，心里便会觉得委屈呢？我找到，原来我有一颗自己的付出不被别人承认，心里不平衡的私心，对同修的怨恨，自己觉得委屈，都出自于这个私心，自我。我的付出，你们应该称赞我，而不是指责我。我爱听好话，由于执着于自我，以我为中心，把我摆在首位，而不是大法。表面是在证实法，实际是证实自我。在和同修的交流中，也是我如何做好三件事，我如何帮助同修解决正法中的难题。在某个项目中，我起了如何的重要作用，我是如何认识法，发表了几十篇文章等，都是我做的有多好。显示自我，无限地放大自己精进的一面，掩盖自己自私的本质，从根本上就没有认识到自己是大法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粒子，没有把自己融于法中。作为一个大法修炼者，自己的付出是应该的，也是自己的责任。实质上，没有师父，没有大法，连我的生命都不会有，我的一切智慧能力财富都是师父给予的，都是师父的，师父给了我那么多，而我把本来就是师父的财富 拿出一点来用于大法救人项目，心里却感到委屈，而且还执着于金钱，与我们地区的一对多年来把自己所有的退休金全部用于正实法，而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朴的老同修比起来，我显得那么不争气，而且一再贪天之功还不自知。我接着找同修们借送真相春联的机会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能退几十人，效果很好，怎么能说救不了人呢？通过查找，我找到原来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心不在法上，负面思维太多。每当在明慧网上选择春联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这个春联中大法的东西太明显，常人不敢贴，那个讲真相的话太露骨，民众不接受，都是一些负面思维，不是堂堂正正救人的正念。在我这儿，救人的心就不纯净，阻碍着众生得救，效果自然不好。难怪同修说，想到这儿，我真诚地和同修交流了认识，从法中提高上来后，心里也就不再怨恨同修，也不委屈了。
师父呵护，正念抵制迫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是98年得法的，那是因有心脏偷停、皮炎、胸痛、痔疮、手脚麻木、腿抽筋等病不能干活。出去溜达，看到人们练功也跟着练。当练到第三套功法时，手都能冲到天上去了，那种高大神圣，用语言无法表达，就觉得这功真好，便起了一本转法轮，从此走入了修炼，不知不觉中身体一身轻，以前所有疾病不翼而飞，才知道没有病的那种滋味，整个一个人也变了，连脾气都改了，丈夫和孩子看到这功这么好，也都学了。没学多长时间，邪恶开始迫害，街道带着派出所警察到我家中抢走了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丈夫拦着要把我丈夫带走，那时我就开始抵制邪恶的迫害。2001年我进京正实法，在天安门喊出了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打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条幅。那一刻我身体高大，喊的邪恶好像他们就在我的脚下。这时一个粗壮的声音在空中说，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收起条幅离开了，不一会儿听到同修又喊，正好过来一帮外国人，我拿出条幅又喊了起来，自己的不理智，被恶警用警车把我送进铁笼子里，铁笼里关了很多同修，恶警不让上厕所，连打带骂。晚上我被送到北京朝阳区看守所，开始绝食，给里边的犯人讲真相，他们都愿意听，也说回家都学，不让我绝食，隔壁就给法轮功灌食，那种凄惨的声音连犯人都哭了。几天后我被当地接回，35天后被送马三家非法劳教两年。送的路上我和恶警大队长舌战，我喊法轮大法好，他和恶警就说恶党好，说师父不好。当时我就叫他们闭嘴，你们没有资格说我师父，我告诉你们，我进京是自愿的，我师父是受冤枉的，师父就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受冤枉，你能不站出来吗？你们不行，别看你们当官当警察，江某某让你们上北京开会，要不给你报销路费你们都不会去。队长和恶警说是是，我一路喊法轮大法好， 这时一恶警说，看你家也没有钱，你捡到那么多钱，你还给人家，没想到你还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师父让我这样做的。恶警说，我上学时老师也让人做好事。我说，是啊，那你做到了吗？恶警没吱声。我又说，现在的人都你争我斗，为了钱什么都干，你管了这个人，可你管不了他的心，所以社会才会这样乱。我师父教我们的是心法，真善人，教修炼人守心性、守德，为别人着想，所以我们做到了。我又问恶警队长，怎么知道的这个事？他说，昨天你还给人家钱包的那个人来找到大队说，要到看守所看你，他把你捡了他一个包，里边有手机、钱，还有支票，有20多万呢，还给了他。恶警队长说，我听后很震惊。我说，那有什么？我做的好事，如果那些人知道我关在看守所里，都会来看我，那你看守所都搁不下。恶警队长顿时没话说了，所以他来看我，我不认识他，也很正常了。昨天他来看我，我不认识他，他问我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家住哪儿，孩子在哪儿上学，他都能帮我。我没有吱声，我以为是家里找的人呢，所以也没说什么。我让恶警转告他说，我谢谢他来看守所看我。我说，我是修大法的，不图回报，只是为了别人好，别看你是警察，你做不到。就这样一路舌战到马三家，已经中午了，恶警要走个后门，不用检查身体就送进去，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他找到了马三家的恶警，叫苏静，我就对着他发正念，解体邪魔乱鬼，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不一会儿，恶警大队长回来了，说，先带你吃饭去。我说，你不走后门去了吗？咋没走进去呢？恶警说，我不带你吃饭不对，带你吃饭又有说。我说，你是后门没走进去才带我吃饭的。恶警说，你放心，我今天想啥法都得把你送进去。我说，你妄想，我内心就求师父，弟子一定要回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吃完饭后检查身体，不合格不收。恶警大队长服了，点着我的名字举起大拇指说，你是好样的，你是先例，你是第一个从马三家一脚门里一脚外回去的。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一路正念抵制了邪恶送劳教的迫害，他们一直把我送回家。那是2002年5·13，我和几名同修出去挂条幅，两名同修被非法绑架，一名走脱，我开车走了，可车号被记下来了。事隔几年，在外边出车被绑架，车也给扣了，让我说出同修，意思做内线，给我钱。我说，你别做梦了。就这样又被关进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当时里边关押了9名同修，我们都绝食。第4天，他们开始打针和灌食。因我不配合他们的各项检查，我告诉他们，我没病，是你们在迫害我，所以没有给我做任何检查。这时进来5、6个恶警，找一个老同修，真惨无人道给灌食。我流泪喊，住手！老同修对恶警说，孩子，我比你妈妈岁数都大，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可毫无人性的恶警不听，一会儿把老人抬回来，已经说不了话了。9天后，我和11名同修又被送马三家，当时我就是不配合，他们8个恶警把我抬出去，我就说，怎么抬去的，怎么给我抬回来。同时高声喊，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这声音震荡整个看守所的上空。 当时听到大人孩子的哭喊声，我又高喊法轮大法好。车随着哗哗的雨声离开了家乡，后边是孩子妈妈的哭喊声。面临这一切，同修都哭了，可我法轮大法好的声音没有停。这时恶警队长问我，天为什么下雨？我说上天在为我们流泪。这时让医生给我打针，叫警察来按着我。我当时站了起来，求师父加持我，正神护法神帮忙。我叫警察回去，不能迫害我。他们个个都回去了。恶警队长又叫另一个上，我指着他坐下，不准迫害大法弟子。他乖乖地坐下了。医生药都准备好了，我指着医生说，你不能给我打，是迫害大法弟子，你会遭报应的。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医生收起了针药，恶警队长急了要过来，我手指着他说，你也给我坐下。他好像很听话似的坐下了。我也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这回他说，算了，不给他打了，让他说去吧，他都九天没吃饭了，说也说不了多远了。他让我给他们背红银，一路上就会什么背什么，一直没停。到了马三家，恶警队长说，没想到你九天没吃没喝还一路的说，我真服了，下车可别让我们抬着了。我说，你放心，我啥事儿都没有。可是有一个老师同修，他吓坏了，只抽不能走路。恶警上去没好样打他，我说，你算什么警察，官还不踩病人呢。他不让我管，我上前制止。检查时问我有没有病，我说以前没修炼时有病，修法轮大法后修好了没病。医生又问一遍，你说什么？我又说了一遍，医生笑了。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不一会儿，让同修们把行李从车上拿下来，我也拿下来了。恶警气地说，谁让你拿下来的？他们又给拿上去了。这时恶警队长说，你气死我了，我拉你去吃饭。开车的警察司机说，怎么给他拉回来了？我才明白是拉我回家。正如师父说，弟子正念足，时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就这样第二次送我劳教迫害，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又正念给抵制了。2007年我在同修的帮助下也开了一朵小花，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常运转。2011年也由于各种人心学法不认真，和完成任务一样不修心，正念也跟不上，另外空间干扰，表面上丈夫跟我生气，又害怕不让我干，说街道找他让签字，不练了，我都签了。我生气，找到街道主任讲真相，这个主任是新来的，怎么说也不行，必须签，不签就上报，我没签就走了。几天后国保大队来一帮人，把我家师父像、纸、刀、电脑都抢走了，把我也用手铐带上警车，还打我。我就喊不准迫害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好。问我东西哪来的，我说你不用问了，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最后把我送看守所，看守所里有大架，我不干活就打，由于我不配合，他们最后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不惧怕，照常讲真相，证实大法。大家说，这些年来了多少法轮功的，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不听说你就练吧，少说也得判你三年。我说谁也动不了我，就我师父说了算。大家说没你这样的，带着脚镣还讲。我讲天安门自焚伟案、师与德、修炼故事，有个犯人听明白了，哭着说，大姐，我要早认识你，我绝不会有这事儿了。给他们讲三退， 有十来个人都退了，也都念法轮大法好，也认同大法。有一天大家又过来打我，这时哑巴就急了来拉，一着急说话了，干啥，别打了。大家都乐了，说看哑巴都会说话了。在那一刻我就知道这里关不住我。14天我正念走出了看守所。
三言两语，整体合力是解体封网的关键。大陆大法弟子全心，我上不了网已经一个月了，现快过年了，我连给师尊的贺卡都发不出去，心里很是着急。下内找了很多执着和人心，从撞了系统仍未见好转。我想常人中尚且有拜年的习俗，作为弟子给师父拜年，本应谁都无权干预，可怎么上不了网呢？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大家都如此呢？直到2月5号，出外打工的同修都回来了，到我家交流了半天。同修回家后，我又去上网，结果很快上去了，下载也很快。和原来一样，我一下醒悟，形成合力，形成整体是多么重要啊！这样看来，正念强、精进实修的同修，整体性很强的地区，就从没被封住过。所以希望仍上不了网的同修找一下自身的原因，是否脱离整体的时间太长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